好，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应该大家是非常熟悉的，是旧约中最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他所经历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这经文当中有一些基本的信息。他一个人的生命总是会出现一种起起伏伏，当你观察一个人的心电图也是如此的，高峰低谷。如果你的心电图非常的平稳，这就是没命了，是吧？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利亚实际上是刚刚经历了属灵的最顶峰，对吧？杀掉了800的巴利先知，然而马上就迎来了他灵命的最低谷啊！人生就是这样的，上帝命定给你的命运就是这样的。他就被这个耶洗别吓到了，然后就逃命了，对吧？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大家知道在以色列的地理当中常常说从但到别示巴，意思就是说从莫格到海南，对吧？从最北到最南的意思。到了别示巴要出国了，而且在那里把仆人留在了那边，所以他面对着生命威胁，面对着王室的敌对，以及可能更关键的是他觉得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民众当中也没有人支持他，是吧？所以在这种内忧外患之下决定逃亡了，要去何烈山。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以利亚不再是那一个伟大的身上带着多少光环光圈的那个先知了，他躁郁的，他求死的，他甚至都失去食欲了，而且他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那种自怨自艾自怜那些情绪，弱点暴露无遗。然后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这个是在沙漠地带旷野地带常见的一种叫金雀花啊，是在那个地方唯一提供阴凉的一种灌木。那么他就在这个树荫之下歇息一会儿，然后在那地方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然后就在罗藤树下睡着了。那么这个时候的以利亚，你想是迎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非常的软弱。假如说我们当中的一位弟兄，一位长老，一位牧者，一位老师，一位就是平常像以利亚一样好像是人家领袖的这种人，是不是？他如果进入到了这种抑郁求死困倦，然后呢就是很沮丧的一个光景，你会怎么帮助他呢？也许你说你需要去找牧者辅导，也许你需要一个心灵导师给你点心理疏导，你得聚会啊，你得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大家好为你带导呀，是吧？你得找个属灵的长者，哎呦，人生经验分享给你，你得参加我们的奋兴培灵特会，是吧？重新将你失落的信心爱心中心点燃起来。实际上我们大家面对灵性低落的时候，可能不加思索的把标准答案就给你抛出来，是吧？但你却发现上帝来帮他的方式是什么呢？是好好休息，睡够了起来吃饭。他的问题根本就不是灵命的问题，你知道吗？因为人不是一个灵幽灵，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物，是上帝口中所出的气和这地上的尘土结合起来的，是吧？你是一个又在地又在天，又属地又属天，又有物质又有灵魂的这样一种存在。所以我们才说我们的圣餐礼多么的重要，又是物质的又是属灵的啊！基督教从来不是单独的偏向某一方的，西方的异端更加有时候往那个很诺斯底的很唯灵主义那个角度去搞事情，东方的异端那就比较偏重于说啊，身体最重要，没有什么今生来世啊。哎，有的时候也相反啊，希腊人对身体非常看重，搞奥运会锻炼身体，东方人又鄙视身体，就是说总是走不到那个中间合宜的地方。以利亚的这件事情却让我们发现他现在需要的是休息，是安息，是吧？ 是安息，这就是我们今日忘了太久了的安息日的真谛。我们今世的这个节奏越来越快，信息量刺激越来越大，也使得我们的疲倦感比古人都来得加倍的快，对吧？所以其实也许以利亚的遭遇，灵性如他者尚且如此软弱，况我们乎，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边有着非常综合的用意的。天使给他一瓶水，一个天使之家烘焙的炭火烤的饼，真是天使亲自弄的，是吧？是不是亲自弄的，或者别人弄的他拿来，总之是物质的，不是一个象征性的给你画了个大饼，对吗？是真的可吃的饼，然后让他吃，起来吃了，还太困，又睡了，睡了第二次又起来吃，然后天使说一句话，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没有给你做什么道德评判，说你也得反思啊，你不能觉得这个家伙灵性光景的高峰期你就不警醒了，你看跌倒了吧，一堆大道理的说教，没有，向前看，是吧？天使的话是向前看，起来吃，你当走的路甚远，往前走，是吧？然后呢，圣经特别说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这比弗罗多和山姆带的兰巴斯还好使呢，是吧？走了四十天，就是这个水和这个饼。我们想想以利亚是个什么人，伟大的人，对吧？绝对的是极其明显的上帝的大仆人，以利亚的呼召是极其清楚的。右边这个图片虽然不是我拍的，但当时我拍过，找不着了，所以这个倒个图，这个就是在以色列的加密山上给以利亚塑的这个塑像啊，一个英勇的一个战士形象，是吧？我觉得后世什么甘道夫什么的都是从这个形象来源，是吧？大战八百先知。那么以利亚的呼召非常清楚，上帝来兴起他，来宣告审判，他说这以色列的境内要干旱的，无雨的，是不是？而且他大战这些个巫师，什么先知，那叫假先知啊，是吧？巴利的先知叫巫师啊，叫萨满呢、啊。然后又过了几年，以利亚求雨啊，小云彩从地中海上飘上来，就倾盆大雨，是不是？以利亚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这样求雨就能够得着，更不用说他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比较为人忽视的是，以利亚建立了最早的神学院，建立学校的。什么叫建立学校？后来他的大门徒以利沙算是继任的院长，是吧？你可以看到有好几个的神迹是跟这个什么有关的，你比如王下四章三十八节，以利沙来到吉甲，那地方正有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对面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把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喝。什么叫先知门徒？以利亚先知当年收的门徒聚在一起，跟他是吧，效法他的师傅的所作所为，老师的所作所为，这就叫最早的旷野神学院的，最早的以利亚神学院的，是吧？后来是以利沙继承了这个事工啊。在后来六章一节也提到，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到我们同你住的地方过于窄小，让我们盖房子吧，对不对？很多这类的事儿啊。再到后来又有一个，甚至是有一个先知的门徒的遗孀和他的孤儿好像被人卖了，结果是说你拿这个瓶瓶罐罐去借，然后装上油。你看以利沙后来处理很多这类事儿啊。所以以利亚的呼召非常清楚，他还建立了学校，而且被上帝去呼召他要去高抹君王，是吧？好几位的外邦，什么哈薛这些人是应该是由他来去处理的哈。耶户啦什么的这几个人不是哈薛哈，也是跟他说过的，后来可能是以利沙他们来执行，所以他有高立君王的事情，直到最后旧约当中可能不多的几个人被神提去，他是一个啊。我们都知道那与神同行的还有以利亚，这是直接被提去的哈。 所以这个人的伟大不用多去形容，他的这个功绩，他的能力，他的荣耀，是吧，是被人所纪念的。列王记，列王记，列王记却你发现一半篇幅说的是以利亚呀，是吧，那这是无冕之王来着，就是这个意思的，对吗，都在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伟大是非常的明显，都无需赘言了。可是这个这么伟大的人，他是孤独的，他非常孤独。你会发现他有一个自怜的光景，他去逃命的时候，甚至到了这个别示巴，连仆人都不带了，你留在那儿，我要独自孤勇者，是吧，我要来面对这种狂风暴雨，那个自怜那个劲儿就上来了，是吧。而且他挺自负的，你看他求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那怎么他原来他觉得他比他列祖都强呗，意思是现在经过实践证明我跟他们都一样，那可不都一样吗。古了古，有时候这个人就是会有两种倾向啊，我们要么就叫做厚古薄今，是不是，古人就特别好，后来世风日下啥也不是。所以中国人最爱这个，上古的那文武之道，在那尧舜禹汤，是吧，那是盛世，那怎么可能是盛世呢。当然也不必说是后今非古，实际古今的人是一样的，都是罪人。你看圣经的历史就是这样写的，只不过就是环境不同，他犯的罪的具体表现不同，罪性可是一样的。所以你怎么觉得你比你的列祖更强呢。在他之前都有一个大的事实叫做申孙，这个人也是灵性最高峰的时候，拿着一个根本就不是武器的个玩意儿，一个驴腮骨就能打死好多人，结果打死了之后渴了要喝水，求不着水在利息，是吧，一样是不是要渴到求死的样子。人性的软弱就这样的，多么的豪情壮志，觉得要为神国，要为世界，为宇宙和平贡献点什么，突然利士牙发炎了，疼的就想求死，是不是，人的软弱就这个样子，哪有那么的刚强啊。同时这个以利亚还挺自义的，这是我们更熟悉的，他真正的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呢，在那洞里边跟上帝面对面对话，他说我为神大发热心，我是那个人间圣约的唯一孤独守护者呀，他们都背弃了你的约，对不对，毁坏了你的坛，刀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我一个人，结果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屈原怎么死的，想想就在这一口气没顶上来憋屈死的，就翘江了。以利亚也就是这个，你要没有一个上帝的一个恩典保守和其他的一些具体供应，以利亚也就是个中东的屈原而已。后来留个什么纪念日，专门吃个以利亚饼啊，什么中东的粽子，对吧，就这种结局而已。可是以利亚的认为自己孤独，不想要仆人了，没有团队，自己自负，古往今来没有人能够来经历他的特殊境遇，自己又自义，就我一个义人，剩下都坏蛋，我连同工都没有，这是对的吗。所以他虽然如此伟大，他有他认识的盲区。实际上我们说以利亚是有团队的，天使这一次的帮他特别的显明，以利亚这样的人特别需要哪方面的帮助。以利亚是不是不会做饭是怎么的，反正古代老爷们儿没有自己烤饼的哈。你会发现这好几次圣经记载的对他的帮助都跟饼有关，他的团队的组成呢也是天上地下的都有，天使刚才给他拿瓶水，拿着烤的饼，哎，当年他在那个服侍之时，在什么基利西旁，上帝吩咐他你喝那个溪水，他就安住在溪水旁葡萄园里，是吧，溪边树一样供应着。哎，然后呢谁供应你呢，那个时候是乌鸦，真的乌鸦，是吧，乌鸦叼着饼叼着肉，再喝着清澈的哈清冽的溪水，又有蛋白质，是又有碳水，这营养还怪均衡的，是吧。 哎，后来你看又一次专门吩咐他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上帝说在那儿有一个寡妇来供应你，是不是？他就跑到那边去说，来你给我做饼。那个人说，老师啊，大哥呀、啊，是吧，我们快饿死了，我就剩这两根柴一点油一点面，我们打算吃了这个饼我和我儿子死去了。就结果他说不用，你先给我做的吃，你们不至于死。人真听话，就给他做上饼吃。结果那个后来这二两粮什么的这个典故就来了，是吧，那油也不少，这面也不少，一直吃下去。但你发现先知他有团队的，后来我想先知的门徒们肯定也会在一些个事情上对他有帮助供养，是吧？所以你发现以利亚特别需要这方面的帮助啊，被乌鸦投喂，被天使供应，被寡妇来给做饭，是吧？哎，被门徒们可能要帮助他解决生活的一些问题。而后来他的那些门徒里边比较最优秀的是以利沙，是吧，也在继承了这一件的事情。刚才我们提到的以利沙做的那几个神迹的事儿啊，就显明哈，门徒们是一个团队。所以在这里以利亚的抑郁啊，这就是抑郁，是如何被治愈的呢？如何被医治的呢？就是这经文中提到的，上帝没有提到他灵命，你的知识不太对，你读个神学院吧，他都神学院院长了，他读什么神学院，是不是？你再要不读本属灵书籍吧，要不你再去到哪儿去祷告去吧，对他而言不是这个问题，每个人短板他不一样，是吧？对他而言，天使的那个话说，你要仗着这饮食的力，他后来走四十昼夜。这就是圣经中不断平衡强调的重点。我们不要忘记你是物质的这个成分，你更不要忘记你有灵魂，这两者是一样的重要的，是吧？所以我们说他怎么被医治的，怎么被医治的，仗着这饮食的力被医治的，这一句话它是真的很核心的，我们人人会背的主导文。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为什么每天都吃饭？你不刚吃过吗？烦不烦？那一顿不吃饿得慌啊，是不是？那不行啊，那就是得有这个力量啊，力量的来源就是这些个碳水糖分了、蛋白质了、能量了、菜蔬了、肉类了，就是一些东西啊，是吧，水呀、啊。英文的这个版本说的是把我们每日的，这直接讲的是面包，是吧？圣经中讲的是饼，要是用东北话翻译，那会叫什么？馒头。用我们山西话说那是馍，然后新疆话那叫馕，是吧？总之就是一个主食，是不是？一个日用的一个主食来赐给我们，死面的叫烙饼，发面的叫面包，烤出来的叫面包，上屉蒸的叫馒头，这是一类东西，就是你不必太拘泥于非得是什么啊。但就是说这里边的一个意义是很大的，面包在西方一直是主食，在中国至少北方它馒头也一直是主食，饼类的，对不对？而在圣经中的意思我们也说得很清楚了，主导文就专门提到这个每日的饼赐给我们。而且我们的圣餐是什么组成的？就是饼，掰饼聚会。那么有人会说，那我掰面包聚会可不可以？饼好像我们都无教的，就是说死面饼是吗？面包可不可以？那其实西方旧的教会就是真的是用面包的，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啊，加上那葡萄酒。所以我们说这里边代表着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啊，做饼，寡妇做饼，乌鸦叼饼，天使给饼，做饼这件事儿，吃饼这件事儿，这件小事儿，貌似的小事儿，在以利亚这伟大的服侍生涯当中重要还是不重要？这是常常被人忽略的点呀，是吧？我们说做面包或者做饼这件小事儿，那是自古以来就有，埃及人他们的壁画里边就有这个样子。我现在要问同学们，你们知道一个面包是怎么做出来的吗？超市买的， 买的原料，然后呢上烤箱是吧，去做大乞丐你知道。可是你要看看这个壁画，从源头看起，那好像是从这个小麦开始的，是不是？咱就把这个最艰难的工作略掉，小麦咋种的咱就先别说了，你从收割小麦开始，然后这个小麦那个玩意儿是怎么吃的，你直接上火烧了就能吃吗？烧的麦子就叫烧麦吗？不是这个意思的，是吧？它得去皮儿吧，脱壳，然后得拿个磨碾压磨面粉，这就是一个专门的工作了。如果你是自己家吃，你家弄个磨，整个驴在那绕是吧，拉磨磨面。以前讲哪个到的时候，有个地方地名叫激烈的拉磨是吧，所以就是它不是那个拉磨。但是如果你大批的供应，到了中世纪你发现就会出现了一种的行业，就是磨坊，专门磨面粉的地方是吧，古代的面粉厂，而且利用畜力，甚至是更多利用水力的是吧，水车去磨面，磨出来就好使了吗？面粉还要送到另外一个专门的地方，就是这烘焙的地方是吧，面包坊，面包坊来烤面包来供应大家。简单的说，到了中世纪的社区，基督教的社群当中，自己家单独的整个烤炉烤面包是不经济的，甚至是不现实的。虽然在今天大家好像家里都蒸个馒头了，甚至说都有烤箱，烤个面包问题不大啊，但在古时不是这样的，不划算。无论你是穷人吃的黑面包，是达官贵人吃的松软可口的面包，都是面包坊做出来的。我的意思想表达什么哈，就是说在一个以面包为主食的那个古典的社会，人的连接和组织度互相的依赖是最强的。以利亚不可能自己随身带烤箱的，是不是？想吃饼就得是别人烤啊，有人和面的，有人发面的，有人给你烤的，然后去吃一个饼。这里边融合了很多的社会的一些要素，这就是文明本身的象征。甚至于你人跟人得来往吧，得互动吧，得住在一个相对的地方吧。无论你是上达官贵人，你是老百姓，你是中间的，你是文士，你是武将，都要吃面包的，都要喝水的，或者是喝葡萄酒的。这里边诞生的那种手工业啊，那种的市场的规则，那种人与人的信用制度、信用体系，都是能够将你连接成了一个团队的。甚至说你读宣教史，你发现英格兰被这个宣教士到那边去传开教的时候，本地的蛮族呢很能打的，我们就是吃肉的，就是喝这个牛奶的，来了宣教士就杀，来了宣教士就杀。看起来很能打，但他最后发现原来获得粮食最简单的办法是信基督教，因为这个高强度的组织才能够来稳定的输出面包，比你天天去打猎，天天去挤奶，这个生活要来的稳定的多啊。这是常常被人忽视的点。所以我们说，在这种一个需要互相依赖、分工合作的地方，一种封建制的地方，才能够孕育后来的许多的文明。我们称之为市场的，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称之为自由的，许多东西是在这种朴实无华的东西里生长出来的啊。相对而言啊，就比起另外的一些模式，你要来想做面包、做饼的这件小事儿，蕴含着许多东西的哈，要有成熟的技术，要有密集的人口，要有一个社区的形态。而且基督教也非常看重圣礼当中的用的这个饼，是吧？圣礼当中就会有词汇，教会年年在古时是教会去拿着面粉、拿着油，是吧？去慰问低保户的，对不对？所以它就是有这么一个丰富的社会体系建立起来，包括信用体系、市场规则、关系网络，你可以无限的把它研究下去的。所以有本书哈，咱们也推荐大家读的，叫《蔡西五十轶事》，我不知道你读过没有哈。里边提到一个叫做一个磨坊主哈，提水河畔的磨坊主，意思就是国王来了都不换， 国王每天治理这治理那，很操心很痛苦。结果人家跟磨坊主说，我没什么忧愁的，你看我都非常快乐，我靠双手养活自己，我爱我的妻子朋友，他们也爱我，我不欠别人钱，我非常快乐，对吧？啊，所以这个磨坊主所说的这种亲手劳力做正经事，他面粉供应了整个社区，整个社区的人也依赖他，也喜欢他，大家互相遮盖，不会把事情搞得很绝。一个是吃面包的地方，大家人和人的关系不会搞得很绝，因为每个人都和别人有关系。你不是个孙二娘在这开个包子店，你只要恪守的法则，只要你不卖人肉包子你就能活，你就卖人肉包子很长时间别人发现不了，他可以孤独的活下去。你相对于吃面包的社会，哎，土豆，很多人知道土豆也是主粮，是不是好种啊，也好容易食用，上火一烤糊土豆就能够吃，包括大米，大米产量高啊，而且也简单啊，这个米饭不用再磨成米粉吧，你要喜欢磨那是你的选择，但正常上锅一蒸就能吃了。但是在爱尔兰种土豆的那种地，一般人家叫做懒人田，懒人才种土豆，因为它就会让人特别容易吃饱饭，于是人就没有了斗志，就懒散，也没有了合作精神，因为我一个人每天就去种土豆，挖出来就能活。有一个科幻大片叫《火星救援》，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马克达蒙在火星上被困住了，一个宇航员就利用这种余热，利用点水带着半颗土豆，火星上种土豆都能活，你知道吗？这玩意儿多么好养活。但是一个人要天天种土豆活，这个人不需要社会关系，你明白吗？大米有同样的危机，同样的危机，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简单的耕两亩水田出来的这个大米的产量比小麦高多了，你稍微有点农业知识就知道这产量不可以道理计的，是不是？差距太大了。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让人，比如说有人总去嘲笑东北人就是比较懒，南方人比较勤俭，富士康的血汗工厂里边在那天天打螺丝，是吧，站18个小时贴电容，整的电子元件，哎，你说这个高强度的这么繁琐重复性机械劳动人怎么受得了呢？他连天天去种地种水稻，而且南方三季稻，这都受得了，那工厂对他说没有那么辛苦。东北人为啥懒？因为他种一季，是吧？实际上在东北当农民根本不是在华北在南方当农民一样的意思，在这儿当农民你要是心够大，你简直可以一年只工作1个半月，最多2月，是吧？种的时候去种，收的时候去收，土地非常肥沃，肥料都不用撒，你完全可以这样做。你要是上点心，你就去打打药，就除除虫，就最多这样。就说明是什么意思呢？太富裕丰饶的地方往往会让人不太愿意思进去，就是同样在马来西亚这个半岛上就是一样的，那边有华人，有马来人，马来人很快乐的生活，很古典的，不需要那么辛劳的，每天上树摘个香蕉就能吃，在海边钓个鱼就行，有时候那个椰子掉下来，是吧，再喝点水，这很容易活，不需要你去思考什么东西，甚至不需要建立社会组织，故此它就是散沙一片的。而比较勤勉的华人就被聚到个小岛上，就建了个小城市叫新加坡，是吧？他有危机感。所以说这就叫什么呢？人类的文明本身就是基于这种团队的。我想说的就是以利亚有他的团队，在这样的合作当中，他建立了门徒的学校，建立了这样的一种传承体系，一种生活模式。如果用我们大家学古典教育的话，你会知道我正在说的是一种自由记忆和普通记忆的区别，对吧？咱们总说的所谓的这个 liberal arts 或者叫博雅记忆，叫自由记忆，它一般相对的那个词就叫普通记忆，也有人会直接直白的说叫做职业训练。所谓自由记忆在古时没有那么复杂，就是语文数学， 就是语文和数学，就得识文断字，而且会有一些基本的算术，都是跟思考和用笔的事情有关的。为什么叫自由记忆呢？因为在古时只有自由人才有钱有时间去学这个事儿，奴隶是要去做体力活的。而自由人学了读和写，学了算，学一些信仰宗教知识，将来才去当领袖的精英的。所以很多人说你们古典教育是精英教育，如果不说基督教古典教育，只说古典教育，那的确是精英教育，它是天然排斥体力劳动和普遍记忆。可是我们是基督教古典教育啊。后来七艺，所谓的七艺发展出来的这些东西，就是希腊人搞的，这不是奴隶来学的，是奴隶主学的，不是百姓学的，是贵族学的啊。这种的普遍记忆啊，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用自己的双手来制造各样物品，来供应别人所需的。我也很高兴看到我们今年的论文当中就有同学开始写普遍记忆的事了，挺好的啊，真的非常好。甚至到了后来基督教将这个圣化之后，才带来一个完整的平衡，普遍记忆和自由记忆。只有在基督教里不再区分这种什么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好像就孟子讲话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呢治于人，他就认为是动手劳力的人是比较的卑贱。你读一些儒家的经典古代的东西是吧，说君子小人，君子小人，他说的就是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是吧。包括孔子说吾少时多会多能鄙视，什么鄙视，就是那个卑鄙的鄙，他的意思是我懂很多这些个洗衣服做饭的事儿，他认为这是下人才应该懂的事，挺羞耻的。然而这种观念本身绝对不是基督教的，比如在中世纪就有修道院，是不是？你以为的修道院是一群人一尘不染的，天天就在那读经祷告冥想摇头晃脑，根本不是，是吧？中世纪的修道院们修士们，因为他独身，他没有那么没有老婆孩子要养，是吧？然后他们在修道院里除了读经祷告默想学习以外，大量的时间是在做体力劳动的，是种地的，是吧？是在酿葡萄酒的，对不对？在西方你都知道最好的葡萄酒都是修道院酿出来的，是吧？甚至像孟德尔这样的生物学家每天在那种弯道，在那研究遗传学的，是不是？也就是说他是这个两个结合的非常好，而且因为他都是壮劳力啊，他种地种出来的东西，农产品也好，是手工业的产品，是葡萄酒，自己根本吃不完，他就把这些东西分享给了社区当中的那些贫困的人。修道院从来不是要人家拨款的，你明白吗？他是往对外还输出的呢，他有生产的。所以这个在任何一个地方，尤其在了罗马衰亡蛮族入侵之后，修道院成了每一个地方的那个核心基层组织，是不是？再到后来我说加上刚才我们提到的面包坊磨坊，这么形成的一套体系，一个城邦，一个社区，维持了一些高组织度的运转。所以不要误会的，甚至于刚才我们说就是以利亚建立的先知学校，也不是每天在那坐而论道一尘不染宽袍大袖，是吧？是踏踏实实的做一些手工的操作的啊，手工业的操作的。比如你仔细想，后来先知门徒跟以利沙之间发生的几件事儿，上来为什么要来仆人给他们熬汤喝呢？熬了汤结果摘了个什么野瓜毒蘑菇的，还中毒，完了还得给解毒，不是让你解毒伟大经典，是让你给那面汤解毒。你说当院长容易吗？当老师当先知你以为只是教教课啊？管他吃饭的呀，是吧？那学生斧子丢了你还得负责给找呢，对吗？神学院来了，老师我电脑坏了，那你就得给修，生产工具没了嘛，不就这意思吗？是吧？所以你发现很有意思的，是不是？ 就是先知的学校就是这样。然而这个自由记忆和普通记忆，你要仔细再去研读它的历史，你发现它自来是两条并行不悖、互相配搭的路线的。在自由记忆的这个传统当中，一直是有一种雅典学院那种方式的，我们知道的散步派，是吧？溜达的就可以来去讲课去干什么？那是一种门徒的一种。 或者叫做老师学生，拉比和门徒这样的一种模式。然而在手工业，在普遍记忆的这个里边，那才从古到今是一种师徒制，是吧？师傅和徒弟，师傅和学徒。你要注意门徒学徒有相似之处，但根本不一样。简单来说，就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因为手工业的或者普遍记忆的传承，有太多需要你的悟性全身心的身体感知的能力，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用语言和文字说清楚的，对吧？所以这些必须要亲自的去看、去学、去身体力行的观摩。比如说足球的教练，就绝对不能只是理论家，是不是？你得亲自教他用哪触这个球的，打铁的铁匠，你得让他知道怎么用这个力。 以及变成了什么颜色的时候淬火过水，这个制度之下才有这种师徒制的传承。然而在自由记忆的这里边，一个人单独带一个人从来是行不通的。先知带的是一个学校，柏拉图带的是一个学院，后来的是一个学派。这种东西组织起来，到了中世纪，从博洛尼亚开始，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是不是？ 大学的这个设置才是能够让这种自由记忆在一种群域的一个情况下搞起来。简单的说，你不可能在家教育你一个人教出一个古典教育的人来，这是不可能的。你没有这个群体性，没有这个组织度，甚至我们强调的组织度还得是这种普遍记忆跟自由记忆的配搭。所以我说，中世纪的修道院恰恰是这个样子的，根本不是今天我们以为的那种修道院。 它是又去种地的，又去做手工的，又去有很多生产的，同时有属灵的事物的。而到了新教的时代，以前我记得分享过这本书哈，所谓叫乌托邦三部曲，其中一个叫基督城，是吧？它比这个太阳城呢，几样两个就强得多。这个基督城这里边，他想到一个他想象的一个地方，也是根据他的观察，他说有一个小的城市叫基督城，这里边市区很小哈。 但住了大概400个人，只有一条6.5米宽的街道，有一个商场，住房也就隔个6.1米宽。市区三部分，一部分是磨坊、面包房，是吧？肉店，然后供应站，还有仓库，还有健身锻炼的地方，还有游览观光的圣地，有屠宰场，有锻造厂，有护城河，有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作坊。生产资料呢归这个社区所有，产品交到公共仓库。 就像一个大工厂，又有各式各样的手艺，所有的人全都要劳动，没有人去剥削谁，又各样的技能，然后去劳动制又全国性的休息等等等等，你就知道后来的所谓共产主义这个思想哪来的了，是吧？他就是把里边的那个可能属灵的啊，那个纯粹自由记忆的东西给你抠掉，只强调这个方面，然而不能矫枉过正的，这两个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城。 我们要说的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这两件事是在基督教在信仰当中被圣化了的。当上帝吩咐亚当去修理看守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里用到的这个词，修理看守，就跟后来说立位人在他面前的谨守遵行的侍奉服务，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词。你的那种。 立位人所做的事儿有圣职的，是不是？也有很繁俗的事儿的，给圣殿劈柴烧火，这也叫做圣职，是不是？所以修理看守，这纯粹是体力劳动啊。但是在上帝这里不分什么体力脑力，不分什么圣职俗职。你想，上帝的工作就本身又有脑力劳动，比如给天地、给星辰。 星星们命名，这是一种脑力劳动，也有分开空气，让水退去，露出土地，这也是体力劳动，是吧？人也一样。 你看亚当的工作，有脑力劳动的，给动物命名，怎么起名字？咱们附近就有一个长白山博物馆，昨天我去看了。为什么学拉丁文？最重要的，你会用林奈命名法给动植物命名，二名法是吧？名字精准的起，才能够让它可辨识，这博物学的入门的基础。所以这是脑力劳动，就有文法在里边，就有数学在里边，但是也有体力劳动的呀。亚当他也需要修理看守的，是吧？而且你给动物命名也绝对不光是脑力劳动，你至少得走到动物面前，或者把动物抓到你面前仔细观察啥样，手无缚鸡之力，连鸡都抓不住，那也是不行的。就像修理看守，那也绝对不只是体力劳动一样。所以我们说希腊人和孟子的那种划分，鄙视体力，鄙视普遍记忆，高举自由记忆，高举脑劳动，是在基督教这儿是不成立的。所以我说基督教古典教育和古典教育是看起来相似，实际完全相反的两种东西。这就是甘阳刘晓峰他们搞的古典教育和我们要搞的绝不是同一个东西，绝对不是，那是希腊式的文艺复兴的教啊。所以你要说上帝的职业是什么？那上帝建立伊甸园的时候，那他是个园丁来着。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职业是什么？那是木匠，对吧？他的使徒们干什么的？都是渔夫。古代圣殿里的祭司，名义上是祭司，实际干的工作看起来只要戴个帽就是大厨，切肉的，不停的分肉煮肉的，是吧？就是厨子，预备哀宴的，就这个意思。从来古人不分这些，尤其在信仰当中不分这些的。耶稣30岁之前是个称职的木匠，出来服侍之后，他又是牧者，又是祭司，他还是医生，是吧？还治病呢，他还是老师。他甚至是为了人的喜乐和饱足，偶尔也像厨师，对不对？五饼二鱼，变水为酒，对吧？所以圣职俗职，体力脑力他都有，他都做。所以我说基督徒，我们绝对不能去像世人一样划分什么白领蓝领，你就觉得管理岗就比工人岗就更好，圣职就比俗职更好，全职传道就比当小学老师就更好，这根本这个信仰就没归正。这样想，世人哈，特别是咱们东北人，这方面的财政崇拜、白领崇拜、办公室崇拜，可能是最厉害的，都没有之一。每年都会听说那种花了好几十万，找了各种关系，最后终于到了一个高速收费站，每个月挣2000块钱。他觉得那个稳定啊，是吧？那个是有编制的，就这意思。你有这几十万买十辆50红光送个快递，当个货拉拉，我都觉得比这挣多呀，是吧？包括一些基督徒还有圣职崇拜和全职崇拜，内心因为鄙视世俗，就不管不顾，悍然走向了危机四伏的呼召。过后了，全职多少年了，案例多少年了，才后悔了，发现入错行了，结果人到中年，属灵中年危机到来，继续吧无力，还俗吧怕羞，是吧？很麻烦。所以我想说，对于特别的某一类工作的羞耻感，绝对不是从上帝来的，上帝自己就做脑力劳动，也做体力劳动，既有属灵事物，也有世俗的事物。以前我跟郭老师交流，其实我俩觉得做大学老师、做牧师，跟开个面馆卖饸饹面没有什么高下之别。我真的开过面馆，我在前台招呼客人的。你不要以为我这么社恐，我就不会来销售，销售还不错的，是吧？推销我们家山西正宗面食羊汤做的挺好。郭老师也说过，他要是不做牧师，他就去教英语或者是卖馒头。你看他一直在苦练这个蒸馒头的技艺，是吧？所以其实只要能够自食其力养活家人，都神圣无比，没有高下之别啊。所以这些莫名的划分、奇特的耻感，都是我们需要来借着圣灵、借着圣经看清，那是从罪来的，是从堕落之后人为划分来的。 所以上帝在园中在没有堕落之前就吩咐亚当要修理看守，他只吩咐动物你去繁衍生息，吩咐植物长出叶子长出果子就行了，但却吩咐人不光是生养众多，还得要治理这地，要修理看守。所以人和动物和禽兽的区别确确实实就是人会工作，而不是说什么工作。故此做脑力的劳动，做体力的劳动，圣职俗职都是好的，只有拒绝工作的人才是禽兽，那就不是人啊。只要亲手劳力做正经事，就都是好的，有尊严的。无论你是当将军的还是当门卫的，你是当园丁的还是当省长的，你是个勤杂工还是工程师，你是全职牧者还是全职太太，这没有任何区别，一样的，只是分工不同。当年有个美国人去法国参观的时候，就在那个巴黎那个市郊看到个老农民在那浇花呢，种菜呢，种园子的，上去攀谈一番，发现老年人老人家谈吐不俗啊，说是法国果然高手都在民间。唠了半天说那您是做什么的，他说啊，我就是做园丁的，不过业余的时间呢，其他时间我也是法国总统，就这样人是吧，就是对人家来说没有什么区别这件事啊。所以我看到过一些介绍了，就专门去区分这种事情，然后我们现在需要来反思它。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以利亚，对吗？甚至于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以利亚不知道的那七千人，那些可能是做先知的挺身而出的，但是以利亚要没有那撒勒法的寡妇，没有他的门徒那些的供应，他也走不远。一个人要总孤独的，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是我们最知道的一个很俗的一个但很有道理的话，就是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才走得远。看了一个古典教育的一个方面，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哈，他叫托德·威尔逊，本身是个父亲，又是个作家，又是个教育家哈。他说了，写了个文章哈，叫做《中学毕业后的三种选择》。第一个，他说就是走那个以教育为中心的教育，什么意思啊？他说这就是大多数人所说的或你以为的传统大学。在过去的大学是以普通的学校没法做到的方式给你未来的就业培养了许多人才，这是他说的是美国。但在中国我也可以说，就是2000年以前上大学的人，大学还是讲究的，大学是真的你很难考，考上了但是真的给你包分配的，就这意思。就算不包分配，找工作是很容易的。我那个年代我是本科生，我就当大学老师，你现在博士也未必，对不对？水了，而且大学其实已经被约了，他无力也无能，也干脆不给你解决你的将来工作，是不是？这是他说这个意思。所以现在的大学不再为这个目的而设立。实际上我听过一个非常昂贵的基督教大学的校长对满满一屋的家长说，我的大学不是为就业而培养学生的，我们的大学的宗旨就是开拓视野。然后呢，他说我最近从电台里面听说，大学毕业生为了就业还需要参加进一步的培训，这也是个常识吧。而现在的大学是为了教育而教育的，可是你的企业的雇主都是需要你能够实际做事的，巨大的鸿沟就在这里。如果你的孩子想要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他选择的领域也恰好需要这种教育，那就请你尽量的鼓励他们朝那个方向努力吧。换言之，哎，他就很适合当老师，那你的确应该继续深造学习怎么教育，是吧？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叫做职业导向的教育。这个托德牧师说，让我们放弃职业学校这个词，因为听起来就像铁匠铺训练这个门徒的地方，是吧？训练学徒的地方。他说职场导向的教育放弃了所有非必须的课程，专注于未来职场所需要的教育科目。他说他儿子山姆修了一个在线的动画学校的动画创作专业，于是他就干脆不学生物学、公众演讲和排球了。 而他自己，他是为了得这个园林建筑学的学位，上面这些课程就都得学。你学园林建筑学，那的确应该懂点生物，会演讲，以及为什么打排球，也许锻炼体力，是吧？总之是他学。然后他说他的女儿凯瑟琳是去美容学校学了理发发型设计，那么他在他的中学大学他就不学什么呢？不学统计学、计算机编程、宏观经济学。所以他说，我相信一波以职场为导向的教育即将到来，要改变我们为孩子未来的职业生涯做准备的方式，可能是在网上或者实际的学校里完成，但一定会专注于技能和职业知识。第三个选择其实也是两者的共同选择，是叫以生命哈，或者叫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是上帝导向的教育。生活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说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来学习上帝的功课的啊。所以他说高中毕业做出申请大学的决定之前，很多美国人孩子选择有一年的空档期，是吧？就是干这个的，直到他接受了一个以生活为导向的教育。他说我可能要做一些汉堡之后才会发现我到底喜不喜欢做汉堡，在明白神为我规划的未来的时候，我可能要经过一些必要的对时间和金钱的浪费，要走点弯路的，要不然他不觉得这个事儿是必要的。当然你不需要一定花一整年，只不过你需要接受神的指引，让你认识人生的方向。实际上高中毕业就直接工作也没有什么就大问题，比如说他说这是个高贵的选择，如果我的女儿仅仅我就是想成为妻子和母亲，那也很好。但是今天的世俗就会教育你，这好像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的选择，对吧？有时候甚至不知不觉就在逼迫你的女孩们从事他们不想从事的职业，到底她成功没成功取决于她的社群，她的父母是否认为他成功，对吧？如果你们都不认为他成功了，他当然就不会选择这个方向了，是吧？所以说孩子的未来掌握在上帝手中，这是这个托德牧师说的。这个牧师就很有意思，他本身是作家，是演说家，当过牧师，是个父亲。然后呢他现在呢就是创立了一个这种机构哈，专门支撑这些基督教的教育的哈。然后呢专门每周给这些家庭的爸爸们发鼓励的邮件，讨论会的文章啊，一些推荐的书籍，鼓励他们，提醒他们什么最重要。他跟他妻子有八个孩子哈，都自己教，他家成小学校了已经。然后他家一家就开着一个大的一个专门的教育什么号房车，周游美国，分享这些教育经验，写了很多书。哎，你发现这不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职业吗？是吧？就很有意思哈。所以我想说今天我给一个题目叫什么呢，叫做在十几二十年前曾经有人讨论过一个话题，我不知道你记得吗？我记得应该是康来昌牧师提出的这个话题，叫做有没有改革宗牛肉面。改革宗兴起的时候是吧，有没有改革宗牛肉面？假如你出去想吃一碗面，你会吃改革宗牛肉面，还是吃人家那个清真牛肉面，还是吃什么四宝牛杂面，对吧？哎，我们是根据市场口味来选择的，对不对？但是其实你要深思一下，为什么和清真人家和牛肉面捆绑的这么紧密呢？因为人家就是在那个大西北养牛养羊的，人家就是懂得这个牛羊肉啊，是不是？同时那边也是种小麦的，小麦磨成粉它就是做面的呀，对吗？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这叫牛肉，这叫面，加在就叫牛肉面，然后这就可以开店，你比较童叟无欺，你比较不放那些科技狠活，你比较的干净卫生也好吃。于是你看人家没有什么我们这种惨遭了高等教育啦、世俗的儒家这种科举制的毒害影响，人人都想考进士当状元，人人都想搞学术，人家很朴实的，清真的这些人一家子就是开牛肉面的店，孩子就在那饭桌上在那儿写作业的，是不是？长大了以后，长大了做什么？去别的地方再开店， 顺带的把他们的信仰就带到了全世界各地。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改革宗也许不做牛肉面，因为咱也做不过人家，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改革宗做个面包店呢？归正面包店。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面包店不是一般的面包店，我们是被神的话语塑造过的，被自由记忆熏陶过，又被普遍记忆装备过的，能够真正实践彼此相爱的面包店。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店，它可以成为一种像职业孵化器。现在比古代已经轻松很多了，你可以自己手做全麦面包的，是不是？你可以手冲现磨咖啡的，你可以手工去拌个蔬菜沙拉的，你有很多的前台后台的工作都可以做的。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店铺当中，你能够有很多操练的机会，而且这样的小店它也是个社区联络站，大家可以坐在这里边有位格性的交流，坐下来喝杯咖啡，也可以大家互通有无，交换一下闲置的物品物资，通一些信息，而且这个地方也可以严格的给你一些个营养的支持啦，顾问啦，甚至对于那些不方便自己做饭的人，可以提供主内的外送服务，是吧？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可以成为一个福音桥头堡。你可以在这里有读书会，有音乐会，有很多观影会，你甚至是搞桌游，搞什么？哎，让年轻人们，让社区的人们可以在这里大家聚集，这成了一个地下教会的地上窗口。所以我想说的，这只是一个想法哈，只是一个想法。提供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所学的一切总是要落地的，总是要落地的。不要以为这饮食业、餐饮业或者做个什么就一定是好像很没文化，不是的。你可以在那些什么法国传承了什么一百几十年的那个小咖啡店，在日本的那些小面包坊，你看到那个优雅的店主，本身那个韬略不凡，那个是非常的博学多才，是吧？但人家安安静静的经营一个自己家祖传的小店，就会成为一个地标性的一个设置，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我年轻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读过一个日本的小说，讲的是在日本那个狂躁的60年代，全世界都狂躁，全世界都是红色运动，中国叫文革，是吧？法国也有大革命，日本也是那叫赤潮，都是那种叛逆的，那种非常要癫狂的，要反击一切的，要摧毁一切的那种思想。今天你在美国见到的那只是左翼运动 3.0， 早就有了，一直有，是吧？哎，写两个小伙子，对他们而言，他们的口号是上帝死了，约翰列侬也死了，甲壳虫的那个，是吧？然后呢，总之高中毕业无所事事，饥肠辘辘，结果就起了歹念。他还专门说，不是说我饿的让我起了歹念，而是本来有的歹念借着我的肚子饿让我走极端。他说，我说不太清楚，就好像存在主义似的。其实这作家是大才能的人，他就是特意在告诉你思想是怎么毒害人的，对吧？然后这两个小伙伴想了个办法，怎么办呢？已经2天光喝水了，还有一天饿得五脊六兽的，吃了向日葵的叶子，发现也不解饿，但不想再吃这叶子了。于是两个人手拿菜刀去面包店，他们决定抢劫这个面包店。然后到了进去，就说我们肚子很饿，而且身无分文，把菜刀背到身后。然后老板就点点头，说既然肚子那么饿，那你们吃面包吧。他说我们没有钱啊，没有钱呢，不要钱，随便吃。哎，怎么会了？这不按套路出牌啊，是吧？我们是坏人，我们已经走上邪路了。老板说啊，所以我们不接受别人施舍啊，这样啊，那这样吧，咱们等价交换，你吃面包，我来诅咒你们，你们得到代价就好了。他说什么诅咒？什么诅咒？怎么诅咒？老板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诅咒，但诅咒嘛，就是不太确定的东西，一会儿想一想。他说不行，我也不愿意诅咒，干脆我拿刀把你砍死得了。小老板说，哎，我也不想让你砍死。年轻人说，我也不想被你诅咒，就形成了僵局。那最后，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来作为交换呢？后来这个老板说，哎，你们喜欢古典音乐吗？ 哎，什么意思？他说，你看我这有唱片在放这个瓦格纳的古典音乐那个戏剧，这样吧，哎，这个叫做《崔斯坦与伊索德》这个歌剧，你们在这儿把它听完，面包就随便你拿，这就是你要付出的代价。这两个人拿着菜刀就不会了，就在那站着听，是吧？然后呢，这个店主很优雅的给他解释，康古尔国王的侄子崔斯坦带他的叔父去迎娶已经订婚的伊索德公主，但归途让在去的船上这两个人陷入情网。开头是一段大提琴和双簧管奏出的这个美丽的主题，是正在表达两个人爱的旋律，就一顿解释，是吧？然后就在那听，是吧？听完了，真的把拿着给他，说明天你们可以再来听下第二个乐章。然后他俩就结束了。哎，这是个荒诞小说哈，但是你不发现他也不那么荒诞吗？古典音乐居然有这种能力的吗？以前我记得分享过，在美国专门有人在那个流浪汉聚集的地方，只要用高音大喇叭放音乐，想驱赶他们。结果呢，你放那个迪斯科舞曲，这边嗨起来了，还蹦上了，绝对不走。你放那些 rap， 这还更属于他们。放在网络口水歌，那更兴奋了，正是我们这群人该唱的歌。我们本来就是烂人，是吧？直到他开始放巴赫，十二平均律，所有这些人都会觉得，我在这存在很不搭界，就自己悄悄的就离开了。音乐都有这个能力。我想象的，假如遇到了两个社会经济下行该溜的小流氓来到我们归正面包店来抢劫的时候，哎，面包随便你吃，只要听我将三福训练的这个福音给你讲一遍就可以。哎，我觉得这个画面觉得非常美，是吧？对吧？或者听我给你讲一讲自由气意的气意到底是怎么个构成，是吧？或者你跟我听一首赞美诗。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任何的一个世代，我们都可以来明白呢古老的真理怎么有一个全新的灵活的应用。不是让你真的必须开个面包店，你随意开什么都可以哈，但也许这样的一种模式会使得我们既把我们的古典教育的自由记忆和普遍记忆都能够彰显，又能将我们的福音的理念，我们的社区的生活呢，真实的人与人的相爱结合起来。所以让我说，以利亚需要人支撑，就像那个撒勒法的寡妇，他的儿子突然死了，需要先知来给他救活，对不对？先知的门徒可能负责给老师熬面汤，但是真正有了毒得老师给他解，是不是？这是一个互相配搭的过程，任何的一个地方的就得有团队才能一起把事情走成，才能做大，互相的支撑，彼此的配搭。我们的一切的职业观、教育观、服饰观、金钱观、婚姻观都需要归正。你就是开个面包店也需要归正，需要被基督教的真实的福音的信仰把它圣化、洁净，去除了那些你或者知道你或者不能知道的来自于儒家的、来自于希腊的、来自于世俗的那些个毒素，你得使它是一个真正纯净的存在。在这样的一种团队的彼此配搭之下，零成调定，是吧？是一个非常道阻且长的一条天路。就像天使所说的，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我们必须携手同行，以利亚孤独的走四十天，这个事儿不可重复的，是吧？正常情况下是大家一起来走，我们都是天路客。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使我们真实的在向你祈求，将我们今日的粮食、今日的饮食、我们需用的一切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只把它看作那象征的意义。主啊，我们在这即便是面包当中也有神学，即便是这日常凡俗知识当中也有你的福音，我们也一样来这里边经历这种破碎，经历这种碾压，经历这种吸引，经历高抹，经历许多的滋润。一个面包，一个团体，一间教会，一个家庭，一个社区，都是这样组成。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做这样的破碎又重塑的工作，使我们众人都不再是原来的自己，而是在主里成为了那 你预定我们要成为的样式。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真实的彼此的配搭，使我们的教育不是流于空泛，也不是变成了技校的职业教育。我们希望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会都是在上帝的话语当中的，都是在这天地之间的，既能够来上接天，下接地。主啊，帮助我们都有这样的属灵和这属物质的双向的看重。主啊，你帮助我们都能够在这个世上成为那真实的光和盐，使我们能够成为我们所在的城市真实的祝福和帮助。也求你亲自的帮助我们，在这样天寒地冻的地方，我们有从你来的真正的温暖和爱。祷告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